诸法等性本具法界中，自性圆满生生受苦，有地藏本来护主能行道，悉行护主光尊禅让，不度化一切众生，行道叫发无上菩提心。我发了菩提心之后，今天继续宣讲行愿经。那么行愿经呢，现在讲的是三十太子入海品三十三。那么三十三品当中，主要是宣说善智太子如何为了利益众生，然后入大海取宝的这样一种经历。那么在这个宣讲这个经历的过程当中，也讲到了这个善智太子他的这样一种发心，还有他为了利益众生的这个行为。在这个过程当中，主要要表现的呢是菩萨在因地的时候的那种安忍。那么这个安忍是怎么样表现的呢？就对于愿底没有丝毫的嗔恨啊，没有毛发般的嗔恨，实际上呢就是说是这个一点没有嗔恨，这个就是一种忍辱啊，这个就是安忍。所以有的时候呢，我们就说是如果对于安忍它容易理解成另外的意思，就是说是强制性的忍受的话，那我们在看完这样子或者说真正的学完菩萨道之后呢，实际上从另外一个方面可以理解，所谓的安忍就是没有一点嗔恨。那么就是说是对于这个一般的中庸的人也好，对于这个父母也好，对亲人方面也没有嗔恨，对于怨敌没有丝毫的嗔恨。所以说真正的安忍的自信应该是无嗔恨之心的啊，没有嗔心。不管是你的外表显现怎么样，也就是说呢，有的时候菩萨他外表会显现一些愤怒相，但是呢内心没有嗔心，没有一点嗔心，这个就是一种安忍。然后就是说是这个在这个受到别人伤害的时候，内心当中也没有一点嗔恨心，这个方面也是在安忍。所以说实际上我们在从这样一种意义当中呢，要学到一个很关键的东西，就真正的安忍内涵在于无嗔，调伏自己的嗔恨，这个方面就是一种最为殊胜的安忍。菩萨在这个观当中体现了这个行为啊，就是一种很圆满的一种安忍，完全没有嗔恨心。那么这个怎么样体现呢？就他的亲弟子啊，就是说用这个树枝刺呢刺伤了他的眼睛，让他眼睛失明了。一路上虽然遭受很多很多的痛苦，但一旦他自己重新又得知的时候，重新又得到这样一种这个安乐的时候呢，对于以前刺伤自己眼睛的这个弟弟啊，没有一点点的这样一种这个不高兴，没一点的嗔恨，而且呢还比以前还要慈爱他。这个不是装出来的，装不出来的。实际上就是说是这个对于后学的这个大乘行者来讲的话，怎么样培养相续当中的这个无嗔啊，这个方面就是很关键的。在这个当中呢，是讲到了菩萨的一种殊胜的一种品质啊，在这所有菩萨无量无边的品质当中，其中的一种非常重要的啊，很关键的一种品质，就是真正的一种安忍无嗔的一种境界。那么我们自己要达到这样一种无嗔的境界，也是要首先呢产生这样一种大悲菩提心，在这个基础上的话，慢慢就可以真正做到这样一种无嗔。当然无嗔的这样一种这个修法很多，像这样一种这个入行论安忍品啊，广论当中有讲安忍的这一部分，还真正在修这样一种这个愿菩提心的时候，它里面也是讲到了这个利他心。利他心如果修圆满修相应的，这个也是绝对是无嗔心的自信的。那么这个方面我们就知道，这个在三十诸海品当中给我们也是带来了很多这样一种菩萨道的这种修行的体制的。那么前面呢我们讲到了这个三十太子就是说是被这个他的弟弟刺伤眼睛，他的弟弟拿着宝珠跑掉了。迦梁那伽梨路上一路上备受折磨，匍匐的前行，慢慢一点一点的前进，抵达离斯达苏国。他来到一个水塘，赶上有500头牛也来到池边。牛王看到太子，又怜惜又敬爱，便伸出舌头来舔舐着他。其他牛也都围拢来，惊愕地看着太子。那么因为他有就说是看不见的，就说是这个眼窝当中呢已经是进了这样一种这个数字非常痛苦，而且也看不到路，所以说呢只有匍匐的前行，慢慢一点一点往前走。这个方面呢一路上备受了很多的这个折磨。这时候呢慢慢就来到了离斯达苏国，在一个水塘旁边呢赶上有500头牛也来到池边。其中的牛王啊看到了太子，非常的怜惜又非常的敬爱，所以要伸出舌头来舔他。其他的牛也围拢来，惊愕的时候看着太子。牧牛人到前边一看，才看到太子倒在地上，眼窝里有根彩刺。看他的形象知道他不是普通人，马上为他拔出了树刺， 带到自己的住处，时常用酥乳给他敷在伤口上，供养饮食，随时照料。又过了一段时间，他的眼伤渐渐平复，主人侍奉他未曾懈怠荒废。那么因为500头牛啊围成一个圈，把这个太子围在中间呢，就引来了牧牛人注意了。牧牛人看这个牛为什么在这个水塘边旁边有这样做什么事情呢，他走到跟前一看的时候呢，看到太子倒在这个地上面呢，而且在眼窝当中有啊，就是两个眼窝当中都各有一根很长的刺。然后看他的形象的时候呢，知道他不是一般的一种普通人啊，因为他这个皮肤金色的，还有呢就是讲头发干青色啊等等，还有很多这样一种书生的这个妙相啊，看到的气度也不是一般的人的这个气度啊，马上呢给他拔出了这个树刺啊，扎进去的时候也很痛，拔出来的时候也是很痛，但是不拔出来的时候，不是说这个树刺不拔出来的话，这个眼伤是一种没办法，而且有可能恶化，所以说呢首先把这个树刺呢拔出来了，带到自己的住处，时常的用这个酥乳啊以及药敷到伤口上，给他供养饮食，随时照料。这个时候呢，太子他这种一路上颠簸啊折磨的这个生活算是告一段落了。然后呢，还有有些人照料他的饮食起居，还有呢就是说是通过这个药来治疗他的眼伤。所以说就这样僵硬了一段时间之后呢，眼伤是渐渐平复的，但是眼睛是失明的啊，他就说是这个这伤口呢已经慢慢好了。这个主人侍奉他呢未曾懈怠，也没有荒废过啊。这个主人这个牧牛人呢也算是有福报的人呢，对于这样菩萨能够升起这样尽信心，能够就是说始终如一的这样一种精进的照料，这个不容易做得到。尤其是素昧平生的一个人呢，就从来以前没有见过啊，单单是凭啊就是说他自己的一种善根萌发了，或者看他的相貌呢，就对他产生了真正内心当中发自内心当中一种这个恭敬诚实的心。啊，太子问这位牧牛人，你住在这里有什么基业？牧牛人回答说，我在这里没基业，只能靠卖乳酪养活自己。太子想到我遭遇困厄，有老主人长期供养我，现在我的伤好了，稍稍可以行动，我应该另外找一个地方去。那么一段时间有啊，有一天呢，就是说太子就问这个牧牛人，你住在这个地方有什么基业吗？啊，是不是有农场啊，或者有其他的这样一种这个很多这个田庄啊等等，有什么样的基业啊赖以发展？牧牛人回答说，我在这个地方是没有什么基业的，只是靠了几些这个牛奶制成奶酪之后呢，啊卖奶酪的养活自己的。太子就想到呢，我就说是遭遇了很大的一种这个艰险，就有了主人这么长期的来供养我，现在我的伤现在已经好了，稍稍可以行动，再加上了这个牧牛人呢，他也是只是靠卖奶酪的才能养活自己，从这个方面看起来收入呢是不多的，他也不想继续的去承担别人的负担，所以不愿意长期打扰下去，他自己就起心动念的想到另外一个地方去。想到这事，他就对主人说，这些时日一直麻烦你，我感念主人你的大恩大德，难以酬谢报答，我打算前往城里去到处乞讨养活自己。牧牛人听到太子的话，已经是自己家里的妻子孩子奴婢有嫌弃的闲言碎语被太子听到，如果不是这样，为什么竟然要告辞呢？那么想到这个地方的时候，他就把自己的心事啊就给主人讲了。那么这些啊，就是使者来呢，一直麻烦你照顾啊，自己感受了主人大恩大德，难以酬报。那现在呢，自己打算到城里面去啊，到处乞讨，能够养活自己。前段时间呢，就没办法，因为眼睛受伤了啊，这个方面呢，伤还没有好，没办法，就是自己养活自己。但现在呢，可以伤好了，可以自己乞讨养活自己了，所以打算离开这个地方。牧牛人听到这个太子的话之后呢，难以割舍，而且呢，就是说他是怀疑，为什么这个太子住得好好的，突然要走呢？他就想，是不是自己家里面的这些其他的这个眷属，这个妻子啊、孩子、奴婢等等啊，就是说是因为太子在家里面不干活啊，就是说经常这样一种这个僵养的话，是不是就是说嫌弃他，在说嫌弃话的时候被太子听到了，想要离开？如果不是这样，他实在想不到太子要告辞的原因理由。想罢，他先问了家里人：“你们干了什么不得体的事，而令贵客想要离去？”家里人都说，我们像对待亲兄弟一样对待他，不知道什么原因他要离去。牧牛人就对太子说，我侍奉你没有不得体的事，你不要离开我家去乞讨。 那么这个想这个木有人想完之后呢，首先问家里面的人，你们到底干了什么事情，说了什么样不得体的话，做了什么不得体的事情，然后呢就让贵客啊就想要离开我们家呢。家里人都说了没有做什么不得体的事情，我们都是非常恭敬他，就像对待亲兄弟一样照顾他。那到底是什么原因想离开，我们也不太清楚。那么这个木有人得到核实之后呢，他就对于太子讲了，我侍奉你，我家里人侍奉你，没有不得体的地方，没有不得体的事情，所以说提醒太子的不要离开自己的家啊，到其他地方去学好去啊。太子听了，见他情深意重，恒常护持自己的心，就暂且留了下的小住。那么就说是这个太子听完这个木牛人，他说的非常诚恳啊。就是见这个木牛人呢，就是情深意重，也经常呢保护自己的心啊，通过方方面面呢就是保护自己的心，所以说呢自己也是害怕伤害啊对方的感情啊，也是暂且留了下来，再继续小住一段时间。又过了一些时日，他对木牛人说，你招待我随时没有缺乏，家里的所有人也都盛情待我，但我心里想要进城去，希望你能差遣一个人带着我一块去。木牛人看他心意坚决，担心违背了他的意愿让他不高兴，就亲自护送他一起进城。那么就这样又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呢，那么他又对这个木牛人讲了，那么实际上呢就说是你招待我是随时的没有缺乏过再有这个其他的这个资具，那么其他的家里面的人呢也是对我非常的这个热情款待，那么这个原因呢完全不是在这个你和你家里面人的这个方面，但是呢是我的心一直非常想要进城到城里面去，所以现在呢就是希望你能够派遣一个人带着我一块去城里面。那木牛人看到他心意坚决，担心违背他的意愿不高兴的缘故，所以说呢就是答应了，而且亲自护送他一起进城，其他人都不放心，他自己要送这个太子进城。到了城里两人分手，木牛人要回去时，太子说，如果你哀怜我就请买一把琴让我消遣吧。木牛人就买来了琴给他，两人道谢离别。太子一向多才多艺，诗歌词赋都极其精通，他就在道旁放声歌唱，弹琴伴奏，声音清朗优美，城里的人听到他的琴声和歌声的琴声都喜欢欣赏，没有满足。那么到了城里之后呢，两人就要分手了，木有人马上要回去的时候，太子就对木有人说，如果你真正暗恋我的话，就给我买一把琴吧，我自己可以消遣。木有人呢也给买了把琴给他，两人到就说是这个离别之后呢，太子又是这个在就是说城里面可以说是一种这个卖唱吧。太子一向呢他就以前也是多才多艺的，对于种种的诗歌啊还有这些这个歌赋啊都是非常精通的，所以叫在他自己就站在道边呢就是开始唱歌，同时的弹琴伴奏，声音呢非常好听，城里面人听到他的声音之后非常喜欢欣赏，没有满足的时候，他们纷纷拿了饮食生香送给太子。城里有500个乞丐都来投靠他，靠他吃饱饭。离斯把国王有一名元监为国王看守果奈园，果奈熟了，有鹦鹉飞来做事，所园人手力忙不过来，不能加以惊吓阻拦。后来他将果实进献给国王，其中的好赖被鹦鹉捉坏了，国王见了十分生气，准备对他施加刑罚。那么就是说是这些人听到了太子的这个歌声琴声之后呢很喜欢，所以说也自愿的纷纷拿了这些饮食进香了送给太子。那么就是说是送的人多接受的人少，那么这个时候呢一个人是没办法享受的，城里面呢有500个乞丐就来投靠他，靠着这个太子呢也能够就是说吃饱饭，也免于了每天就去奔波乞讨这样痛苦的。那么这个时候呢就讲到了这个离斯把国王，他有一名这个原监给国王是看守果奈园的，那么当果奈熟的时候呢就有这个鹦鹉飞来这个啄食，这个鹦鹉本来也是个野生的鸟，但有的时候我们看到的鹦鹉都是一个家养的鹦鹉的，现在的这个鹦鹉都是放在架子上面拴着一个金属链没办法这个远飞的，那实际上呢这个鹦鹉呢也是它本来是一种野生的鸟，所以说呢就是说这个鹦鹉 干到果来熟了之后呢，就飞来啄食。守园人守力啊，忙不过来，不能时常呢，就说是这个啊下飞这样鹦鹉的缘故，所以说呢，很多这样一种赖果都被鹦鹉啄坏了。当国王看到献给他的这样一种这个好赖都被鹦鹉啄坏的时候呢，就非常生气，准备呢对这个人间呢施加刑罚。人间惊恐万分的向国王陈述到，因为果园缺少人力才会这样，希望大王宽恕，免除对我的刑罚，我会再找人看守，不让这事再次发生。于是国王饶恕了他，没有对他惩罚啊，没有对他治罚。那么就是说这个人间呢也是非常恐怖啊，就把这个情况给国王讲，就是因为果园呢缺少人手，所以说才会发现这样的事情，希望这次呢啊大王能宽恕我，免除对我的刑罚。那么后面以后呢，我会找人来看守果园，不让绝对不会让这个事情再次发生。于是呢，国王就饶恕了他，没有对他执掌，原先得以脱罪，出来找人手。看到家娘那骑驴在路边骑好，看他的样子似乎是忠厚的人民，就对他说：“你肯为我看守果园吗？如果能做到，可以供给你所罚的财物。”那么这个原先呢，就是从这样一种这个执法当中脱离出来之后呢，马上出来就找人手了，到处看，要找一个就说是这个忠厚的人。看到家里拿起笔在路边乞讨，样子呢似乎是非常忠厚的一个人，他就需要这样一种人，有没有他就觉得有没有什么其他的一种品质都无所谓，只要是比较忠厚的人呢就可以做到这个事情。所以就对这个太子讲，你能不能帮我看守果园，如果能够做得到的话，就可以供给你所发的财物啊饮食了，不需要在这个路边乞讨了。太子答道：我眼睛看不到东西，怎么看守呢？太子说呢，看守倒是可以，但是一个问题就是我眼睛是不能够见东西的，是没办法当看守这样一种职位。原先对他说，如果你愿意看守，虽然看不见东西，但可以想些办法，做很多细绳子系在树梢上，再悬挂铃铛，将它们联系在一起，互相牵动，也拉着绳子的一头，倘若一听到鸟声，你就立即拉动绳子，鹦鹉害怕就没办法停留。太子听他这样讲，就回答道：如果有这种事我可以做。两人谈妥了，太子就去为他看守果。那么这个原先对他讲的话，如果你愿意看守的话，那么这个看不到东西倒不成问题，可以想一些办法，比如说呢做很多小的细绳子，那就没啊，就是说细绳子内端呢系在树梢上面，然后挂上铃铛，把这些绳子的联系在一起，互相可以牵动，你自己能拉着绳子的一头，如果就是说一听到鸟声就是听到鹦鹉飞过来了有这个鸟的声音的时候呢，你马上就拉动绳子就是说敲响铃铛，这个鹦鹉害怕之后呢就不敢停留，而且不能够破坏这样一个果实了。太子听到他这样讲的话，就觉得这个是可行的一个事情，说如果是这样这个可以做这个事情的话，我是可以做的。然后谈妥之后呢，太子就去为他看守果园了。所以说这个太子呢是这个菩萨的化现，菩萨在这个为了成佛修菩萨道的一世。虽然相信当中具有很大的福德，具有真正的这个慈爱心，但是在修菩萨道过程当中呢，这样一种艰难困苦还是经历了很多的。一方面在大海当中船坏落了大海当中的时候呢，也是经历了这样一番苦难才到了陆地。到了陆地之后呢，就说是眼睛又被他的弟弟刺瞎了，东西呢又被抢走了，然后呢匍匐前进很长时间，这个时候呢就说是这个受到了很多这样一种痛苦。后面的眼伤好了之后，到这个城里面还是通过这个就是说是沿街乞讨来就是说为生。后面呢也可以说是给别人这个国王的年间呢去当看守，看守果园来进行回生。所以说修菩萨道过程当中也绝对不是一帆风顺的，有的时候我们看到的菩萨的光辉一面呢，看他的这个长相庄严呢，福德很圆满呢，有的时候我们就会对这些问题他会一种这个就说是这个看不到，但实际上呢就是说是这个只要没有成佛，或者来这些成佛在众人面前，有的时候也可能这样一种这个出现的。实际上对我们来讲的话，就是说修菩萨道过程当中绝对不可能是一帆风顺，修菩萨道过程当中呢也有这样一种这个安乐的快乐的这一方面，一方面也有这种痛苦的，有的时候是等于忧伤的这样一个方面。但是呢就是说是如果是总的方向没有舍弃的话，那么就是说是在菩萨心的带动之下，那么就会通过一关又一关 最终呢会以这个功德圆满而成就佛果的。太子在这个故事当中实际上也是经历了很多磨难之后，最终呢就说是这个圆满了利益有情的讲心愿的，说此处讲到了太子比别人看守果园。后来波婆伽离回到国内，国王感觉的奇怪，怎么只有他一个人回来，就向他询问情况。波婆伽离说，我们不走运，由于船只太重沉没了，迦梁那伽离和所有商人以及珍宝全都沉落到海中，唯我尽力游泳，幸而保住了性命。国王和夫人听到这消息迷闷昏厥，很长时间都没有知觉。那么又再讲他的弟弟啊，这个弟弟呢波婆伽离抢到瑞宝之后呢就回到了国内了。回到国内之后呢，这个国王就很奇怪，怎么只有一个人回来了，其他的就是其他的人呢，尤其是这个善智太子在哪里。那么波婆伽离这个恶事呢就讲到，我们不走运啊，回来的时候船子太重沉没了，这个还有所有的商人还有所有的珍宝都沉入到了大海当中，只有我呢尽力游泳保住了性命啊，就是在撒谎。国王和这个夫人听到这个太子已经就说是这个沉到大海当中的时候呢，非常的就是说痛苦感觉这个感到这个迷人昏厥，很长时间都没有这个醒过来，用冷水洒在他们脸上才摆脱危险苏醒过来。宫廷内外诸王臣民听到这个消息无不哀伤追念。国王和太子对波婆伽离说，迦梁那伽离太子沉入海中，你为什么能回来，为什么不一道淹死在海里呢？全国人民没有不同意的朝夕哭泣哀恋，如同死去父母一样。那么就是说是后面用冷水洒在脸上，他们才就是说是渐渐的苏醒过来了。宫廷内外的很多这些诸王还有臣民听到这个消息之后，都知道现在善智太子在大海当中沉没了，非常的伤心，很追念他的在一种种种的好处，很多的恩德。然后呢国王和夫人也是对这个恶事讲呢，那么大太子他沉入海中了，为什么你回来了，为什么不一道淹死在海里才好。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全国人民呢就是非常痛惜天天都在哭泣，犹如死去父母一样。以前太子在宫里时一直喜爱一只大雁，国王便对这只大雁说，太子饲养你，如今他入海被淹没，再也不能回来，你为什么不去看看呢，知道他的所在。于是写了一封信系在雁颈上，大雁立即向高空飞去，到处寻觅。那么以前呢太子在王宫当中的时候呢，很喜欢一只大雁，经常照顾他，经常饲养他。那么这个时候呢国王看到这只大雁呢就对这个大雁讲呢，以前太子对你非常好，那么现在呢他入海就说是被这个大海淹没了，再也没有回来，不能够回来了，那么现在的话你应该去看看这个情况，知道他的所在到底在哪个地方呢，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想通过这个方式是一个侥幸的心理吧，到底看看能不能找得到。于是就写了一封信系在这个雁颈上面，实际上呢这个时候国王他也没有一点点的把握的，只是看到这个大雁之后呢就是说是这个算是一种触目生情嘛是一种触目生情，所以说看到这个触目生情的时候呢就想到这个大雁他就说是这个比较自在可以飞翔的，他如果在外面去找去到处去看，也许能够看得到找得到，那么像这样的话也是一种这个没办法的办法，所以他写了一封信，把自己的思念呐或者写了很多问候呢写在里面，写在大雁的颈上面，大雁呢就是说是也懂得人性啊，马上向高空飞去，到处去寻找太子。飞到赖果园上空，大雁听出了迦梁那伽离的歌声，就飞下来查看。大雁看到太子不断鸣叫，悲喜交集不能自止。太子听到声音，认出了大雁，解下书信，因为眼睛看不见，不能阅读，于是他求来纸和笔。写了一封信给国王，说明波婆伽离刺瞎自己眼睛的经过，以及一路上所遭受的种种委屈、心酸之事。然后飞到了赖果园上空的时候呢，就说是听到了这个太子在唱歌的声音。那么因为就是处的时间非常长呢，他就知道这个就是很熟悉太子的声音。所以听到声音之后呢，就飞下来查看。那么后面呢，就看到的的确确是太子。所以说是大雁也不断的鸣叫，悲喜交集不能够自止。太子呢看不到就说大雁，但是听到这个声音叫的声音呢也是认识，就是以前自己饲养一头大雁， 就说是这个后面的摩索者呢就解下了这个书信，因为他眼睛就看不见了，不能够阅读这个书信里面的内容，然后就取来了这个纸笔啊，就写了一封信给国王，把自己就说是这个遭到包括啊且离刺伤啊眼睛的经过，还有一路上遭受的种种委屈，形成了诸事呢都写得清清楚楚啊，都把这种事情写清楚。内容当中呢是没有一点伤害的心，但是呢这个事情呢他也是需要把这个事情讲清楚的，所以他就把自己这个受伤的经过呢，就现在受到很多的心酸的这个事情都已经写进去了。他把书信系在大雁颈上，大雁便飞走了。尼斯把国王有一个女儿端正举妙，世上少有，国王非常喜爱，从不违逆他的心意。于是公主请求国王要到赖果园游玩，国王就让他去了。公主到了赖果园，见到了加里纳姐与太子蓬头垢面，眼睛什么也看不见，穿着破烂衣裳坐在树林中。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这个进一步的介绍啊，这个尼斯巴国王他有一个女儿，长得非常的端正，那么这个国王也是非常喜欢她，不违背她的心意的。那么有一次的国王就请求这个公主就请求说要到赖果园去游玩，那么这个国王也就让她去了。公主到了赖果园之后呢，就看到这个加里纳奇的太子啊，就说是这个蓬头垢面，那衣服也很破，脸上呢也很脏，眼睛呢也是看不见，这个盲人呢像这样穿着这个破烂的衣裳坐在这个树林当中。公主观察打量他的形象，心里便喜欢上他，不离太子左右，于是坐在他身边和他交谈。吃饭的时候到了，国王派人来叫公主，公主让来人回去对国王说，希望把饭送过来，想在这里进餐。把食物送来后，公主对加里纳奇的太子说，我想和你一块进餐。那么就是说公主呢就是说是仔细观察打量他的形象呢，心里就喜欢了他因为这个在这个就是说传记当中经常提到过就是说是这个就是说是这个太子还有和他的这种这个身世什么妻子呢都是有素颜的有素颜，所以说有素颜的时候也是发了很多怨的，就是说呢即便是太子处在这一种就是很就是看起来很落魄的这种情况的时候呢，因为这个树叶纤细啊，那通过这样树叶纤细，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也是公主观看他的时候呢，也是这个喜欢他的，不离开太子左右。然后呢，就是说坐在身边和他交谈啊。这个时候到了吃饭的时间，中午吃中午饭的时候呢，国王派人呢叫公主回去吃饭，然后公主就让人把饭送过来。送过来之后呢，他就对太子讲想和他一起进餐。太子说：“我是个乞丐，你是国王的女儿，怎么能一起用餐呢？”国王知道，国王如果知道了，定会设法于我。那么太子呢，虽然是这个就是宝海大王的大太子啊，应该说是以后是继承王位的人。那么这个就是说这个地方的国王波霍里国王呢，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虽然是一个国王，但是从一个角度来讲的话就是说他也是属于这个臣民是属于这个大国的这个大国王的臣民的。本来说呢这个太子的这个身份要远远高过这样一种国王的，但是呢这个时候因为正在就是落魄的时候正在就是说是这个受苦的时候，他也害怕说出自己的身份，抱怨出自己的身份呢别人也不会相信的你一个这么这个大国的国王的太子你变成这样的不可能的事情，所以说他就是说我现在是个乞丐，就现在的身份就是来讲的话是一个乞丐，那么而且呢是一个国王的女儿，二者之间的身份相差很悬殊的，不可能一起用餐。那么这个事情如果传出去让国王知道的，那么当对你来讲不会执法的，肯定会置之于我，这样不合适。公主诚恳地对太子说，如果你不答应我就不吃饭，这样推让了几回，加里纳奇的太子迫于无奈就跟公主一起吃饭，两人言语越来越投机，感情也渐渐靠近，身后已是目不沾色。那么这个公主呢很诚恳地就对太子上太子讲，如果你不答应和我一起吃饭呢，我也自己又不吃饭了，这样又推让几回之后呢，这个太子也没有办法，就和公主一起吃饭。那么后面呢，两个人就说言语很投机这个感情也就越来越深厚了。太阳快要落山了，国王派人来召唤公主，公主让来人回去转告国王，我愿意做这个看守人的妻子，绝不嫁给其他的国王太子。我现在决心已定，如此情谊深厚，希望父王你不要违背我的心意。使者回到国王那里详细禀白了这件事情。 这个时候呢，太阳马上要落山了，国王就派人来召唤公主回去休息了。那么这个时候公主她一个心意已定，她就让人给国王讲，她说她自己愿意做这个开元的这个妻子，不嫁给其他的国王太子。所谓的其他的国王太子，就是指宝海大王的这个宝海大王的太子是善嗣。然后因为以前的话就是说是宝海大王是为这个善嗣太子呢也是求过婚，啊给公主是知道这个事情嘛。但是呢，就是说，虽然这个善嗣太子他是这个宝海大王的这个大太子啊，而且也是这个声名远播的，但是公主的毕竟没有见过面啊，不知道到底是什么样一种样子啊。他就说是这个其他国王太子呢，我就觉得不嫁了。他现在呢，就是要嫁给这个开元人，开元人要做这个开元人妻子的。现在的话就是决心已定啊，就是希望国王不要违背他的心意。使者回到国王那里呢，就给国王讲了这个事情。咳咳，国王听后不能违背女儿之意，自言自语道：“这真是灾祸，这女儿如此不孝，竟然做出这样的事。宝海大王曾为他的大太子嘉良那妾求婚，如今太子入海还没有回来，他居然想做这个乞丐的妻子，这真是对人名声的莫大侮辱，我脸面该往哪里藏？”说完这些话，他又派人去叫公主。那么这个国王一直就非常宠爱这个女儿呢，所以说呢，这次也是照例的不能够违背他的这个心意的。但是呢，就是还是内心当中有点就是不甘心啊，一方面就是想到这个女儿呢，以前是曾经许配给了这样嘉良阿且的太子的，包括大王曾经为他大太子求过婚。那么现在呢，这孩子入海还没有归来，他现在呢居然想做这个乞丐的妻子，所以说真是对人的名声的很大的侮辱。他作为一个王家的一种这个就是说这个就是说是这个王家的这样一种这个公主的话，既然对一个乞丐产生了感情，要嫁给一个乞丐，这个方面呢就是王家里面没地方搁呢。说完这句话之后呢，又派人去叫公主了。公主所说如初，执意不改啊。公主呢也是这个铁了心的要嫁给这个大太子了，所以说呢不管怎么样呢，他这个最初的这个初心呢是完全不改变的。国王心疼女儿不能违背他的意愿，就把公主和嘉良阿且离太子一并带回，藏在宫中，让他们结合成了夫妇。那么就这样呢，国王也是很心疼女儿的，不能够违背他的愿望，所以说呢，就是说劝了一下，劝不动的话也是没办法，也只好把女儿和这样一种太子一起带回宫中，藏起来，让他们就是说是这个悄悄的结成了这个夫妻了。又经多日，公主一直白天外出，傍晚才回来。嘉良那妾的太子觉得很奇怪，就问他：“你与我结为夫妻，早上出去，傍晚才回来，心并不在我这里，有异心才会这样的。”那么结婚之后呢，在很多天当中，公主一直是白天外出，傍晚才回来，也不知道在外面做什么事情。那么大太子就觉得比较奇怪了，就问他。就是说既然你和我已经结为夫妻了，但是你早上出去晚上回来，是不是有异心呢？是不是心并不在我这个地方？那么这个地方也没有交代他的这个妻子到底在外面干什么，也许呢是在给他找医生还是怎么样的，这个地方没交代，其他的一些就是和他类似的这个故事当中也没有交代说到底是什么原因。但是这个太子他就觉得奇怪了，那么为什么就是说早上很早就出去了，晚上很晚才回来，到底是什么原因呢？这个时候太子就产生一些疑惑，今天讲的这个地方。